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好！欢迎大家来到新生命事工直播间，欢迎大家。好，现在在线上的家人们，你们都好吗？好的，我们开始啊。声音还可以，对吗？好，那我们的音量还不错啊。好的，昨天呢，我们给大家分享了关于永恒跟时间。当我们知道神是站在永恒的这个领域里边去救赎我们，去跟我们说话，因为神的属性，它就是在永恒里。但是我们被神安置在时间的这个区域里边，因此我们是受局限的。那我们如何能够正确理解神的话？我们是要站在永恒的这个高度，永恒的这个维度，才能够正确理解真理以及运用真理。因此，有一些弟兄姐妹们读不明白圣经呢，当你要分清永恒跟时间的时候，我相信你就会差不多了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呢，进行另外一个主题。我们今天来认识基督的复活跟大能。圣经说，如果我们信的这位救赎主，他没有复活的话，那我们信的就是一场空。如果耶稣基督他跟普通人不一样的话，死了就死了，死了就结束了。那我们所信的这个基督教，我们所信的这位神，他就是一个虚空，可能就是一场心理安慰而已了。根据圣经的记载，耶稣基督他确实是跟普通的人一样死了，他经历了死亡，他断气了，并且他的身体变成了冷冰冰的一具死尸。在那个年代的人，在现场的人，包括门徒们，就认为这件事就结束了。他们所敬仰的夫子也不过如此而已，跟普通的人没什么区别。尽管他活着的时候行了很多神迹奇事，让死人复活等等，但是当他被血淋淋的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呀。因此，门徒们心里产生了疑问，他们恐惧，他们逃跑，甚至有的人三次不认主。啊，这些事情我们透过读圣经都会明白。但是耶稣基督他确实是跟普通的人有不一样之处，他复活了，他是这个宇宙当中第一个复活的人，也是一个从天庭下来的神降卑为人的样子，代替了全人类的所有罪行、所有不义、所有的不好、所有得罪神的地方，他全部都代替了，填补了，补足了之后，圣灵的能力，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了。只有耶稣基督复活，他才能够把死了不能够复活的人，成为像他一样复活的人。所以今天透过圣经，我们明白，今天的你和我，真正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，包括所有听录音的，在直播间里的，未来听到这些录音的人，我们有一天都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复活，而且如今我们已经活在复活的大能里边。好，今天的课程对大家也是有一些挑战的。如果你没有被神的真理更新的话，你一下子还真觉得猛不丁的，觉得挺难接受的。 觉得挺愕然的，因为我们讲的确实是跟你平常听的大不一样，会冲击你的眼睛，冲击你的思维方式，冲击你的大脑。所以大家要准备好去听现在的课程。好，我把聊天室关一下啊，我们现在不留言，来专心跟上我的思路往前走。好，这篇。复活生命的大能呢，也是牧师在24年写的啊，到现在已经2年之前了。那圣灵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开启我们一层一层的来开启，就像去剥洋葱一样，剥了一层又来一层，剥了一层又来一层。我们只是把这些明白的圣灵启示出来的，把它记录下来而已。那今天我们回过头来，我们看这些东西，还是觉得。非常新鲜，复活生命的大能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是在生命中与基督同复活。昨天我们讲到生命，生命有一个自然的生命，它有开始有终结，但是它终结了就终结了。我们举了例子，花啊、草啊、树木啊，包括人。这里边我们所提到的这个生命，是神的生命，是神的那个超自然的，在永恒里永活着那个生命，跟我们人不一样性质的那个生命，它入侵了你，它进入到你的里边，它主动的来，其实它就是圣灵，你可以这样理解，是这个。神的生命，它进入到了你的里边，它覆盖了你，或者代替了你原来那些必死、死了就无法复活的生命，是神跟你共享了，跟你分享了他的生命，他把他的生命、永活的生命、圣洁的生命、作王的生命放在了你的里边，你的里边现在就有，只要你信，就有。并且它会不断不断的去显现出来、显化出来。好，这是生命。我们常常提及复活的大能，实际上，基督复活的大能是来自基督生命的大能。好，这话有点拗口啊，你慢慢去跟上我的思路去想，为什么基督的生命能够复活，那别人的生命就不能复活？包括亚伯拉罕。是基督，他的生命特质，他的生命特质是属神的。神的生命是在永恒领域里边的，神是在永恒的里边，那个空间里边，无限大的范围空间里面，创造了时间，创造了人，创造了人的生命，创造了伊甸园，创造了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个物质间的一切。所以神他是一个高级的。智慧的高维度的超越于人的一个生命存在，一个生命体，一个高能量的，像火一样，像高能量一样，像光一样，这样一个生命体，你可以展开你的想象。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生命，所以他才能够复活。是因为他有一个高能量的。永恒里的一个生命，它本身就是不死的，所以它虽然成为一个人，但是它能够驾驭这个躯体，它能够死，它也能够活，明白？是基督的生命带着复活的巨大能力，也可以说巨大能量，也可以说是全能。他有权柄，有能力，他可以这样，也可以那样，或者说是基督复活的生命就有无穷之大能。如果你想再详细的去了解神之伟大，神之奇妙，你可以去读约伯记38章那一段，神跟约伯的对话。你就知道地球是怎么造成的，天体是怎么造成的， 那人在这位造物主面前是何等渺小！因此，我们作为一个人，作为一个被救赎的人，作为一个被造的人，我们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地方。当你认识到宇宙伟大奇妙，当你认识到这位造物主他是何等奇妙、伟大、全能，但是他又如此、如此、如此爱我们的时候，你就发现。没，人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，人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，因为人就是一个躯体。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你就喜欢、愿意去做好的事情、善的事情、属天的事情。当你被邪灵充满的时候，你是一个邪恶的人，你的身体被邪恶驱使，你喜欢做坏的事情，你喜欢被魔鬼使用。你是魔鬼的同伙，你充当了魔鬼的傀儡。因此，一个服侍的人，或者是一个真心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他总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，因为所有的都是从灵兽来的。如果没有这位启示的圣灵，可以说任何人你什么都不是。你死了，你的身体就腐烂了，被分解了，化为泥土。你活着的时候，你有思想。你有需求，你有各种要求，你有各种不满足，这就是人。有的时候人是非常狂妄的，人也是骄傲自大的。但是神给了我们界限，神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，他是谁。所以在神面前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谦卑，谨守自己的言行，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谁。你所知道的一切。都是从那位启示的圣灵而来，启示的那位主而来，所以我们要把莫大的掌声、荣耀、鲜花、各种赞美都归给他，因为他配得。如果不是这位圣灵启示人，人什么都不知道，人是瞎子，是聋子，是傻子。因此，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要谦卑、谨守。OK，我们回来。如果人们离开对生命本身的追求和认识，这里边生命也是基督的生命，是永恒里的生命，是神的生命，直接要得着复活的大能是不可能的。说我离开基督，我就去追求复活的大能，不可能，因为。基督就是复活，基督就是复活。离开了基督，没有复活，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在基督之前复活。基督是这个宇宙当中唯一第一个复活的人。当然，在他复活以后，他救赎的大能、救赎之功显化出来以后。我们也会复活，但是是有时间段的，是有时间段的啊。因为基督就是复活，他就是生命，基督就是复活本身，就是神的生命本身。没有神的生命，没有人可以超越，可以达到复活的程度。离开基督就没有复活，离开基督就没有生命。难怪很多讲台上他们不讲这些。如果我们当你去讲复活的时候，人们都觉得很诧异，因为这个主题很新鲜，没人愿意去碰，也没人能去讲明白，因为这些人没有触及到这个更高的层面，没有触及到复活的这个领域，所以他不讲，他只讲这些浮于水面的、表皮上的啊、神呐、啊，神爱我们呐、啊，大家要。这个爱主啊，去如何如何的啊，基本上就是仅仅高于人的道德层面而已了。你放眼看，诸教会，你去走访、去拜访，你去每一个教会，你听上那么一两次，你就会知道。可以说哈，今天我有点得罪人的去说，基督的教会。如此之堕落，如此之平庸， 难怪年轻人不愿意去那里。当你一讲新鲜的东西，他不喜欢接受，他觉得你不好，你太激进了，你是异端，对吧？他离开你，像瘟疫一样躲着你，他讨厌你，所以这就是当今的现状。我们说自己与基督一同复活，是因基督成为了我们的生命，是因为基督他的生命进入到了我们里面，我们里边也拥有了跟他同样特质的生命，所以我们可以与基督一同复活。虽然你没有看见，像昨天我们讲的一样，你是在时间里边，你看不见神救赎的这些动作。你的肉体限制了你的理解力，所以你只需要信就可以了。你展开你美好的想象，去相信就可以了。所以整本圣经都是需要去信的。如果你说我看见了我就去信，这个有点麻烦，这个有点迟钝，因为有的时候你眼睛看不见，你眼睛看见的很多东西并不一定是真理。所以我们是需要信的，是基督复活重新生了我们，赐给了我们他的生命。这些话呢，就是当你快速读的时候，你得到的是一种力量；当你慢慢分析、思考、咀嚼的时候，你得到的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，让你信得更加扎实。因为当你去咀嚼、思考、揣摩这些话的时候，你发现，你可以真的慢慢的明白，在永恒里，基督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，他是如何救赎我们的，让我们也成为跟他同样的生命。你就发现你不一样了。你在祷告的时候，你是可以站在基督的高度，站在天父的右边去发号司令，去发布你的命令，去统管你需要统管的事物。基督复活以后，他重新生了我们。这个生命呢，跟我们从亚当里遗传过来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特质。亚当死了，亚当他没有在基督复活之前他复活，而是基督先复活了。如果亚当没有犯罪的时候，那亚当也不会死，也没有复活这码子事。是因为亚当罪的原因，所以亚当必定死。但是末后的亚当，耶稣基督，他来了救赎我们，他让我们成为一个永远活着的灵。所以亚当生我们那一次，在基督复活以后又重新生了我们这一次，两个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亚当是必死的，是必朽坏的。那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不朽坏的。哥林多前书15章那节经文，昨天开篇第一节经文。那在亚当里必死的，今天成为不死的，明白啦？所以你永远不死，你永远不死，请打出来，告诉自己，提醒自己，我永远不死，我永远不死，我还怕什么呢？我还焦虑什么呢？我还忧愁什么呢？我还愁烦什么呢？你是永远不死的，就是你，你是永远不死的。只要你真心信耶稣基督，神的生命已经在你里面，你的永生已经开始了，并且你永远不死，亲爱的们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。你永远不死，而且你还要今生富足、健康、长寿，这就是在基督里你所得的福分。你如果活不出来，那就可惜了了耶稣基督救赎之功了。如果你能活出来，那你荣耀的是他，荣耀的不是我们自己。基督的生命为什么要放在你的里面？目的是什么？基督的生命放在里面是为了让你骄傲的吗？No，耶稣基督的生命放在你的里边是为了让你活出他的生命。他的生命都是什么？爱、圣洁、 能力、健康、富足、王，King 的生命，你是一个王，那你就要统管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，你周遭的人事物，你是你周遭人事物的主人，因为你不是在趴在地上，趴在地上像猫一样去祈求，你乃是被升为高处。跟基督同时坐在天父的右边，你去统管你身边的人事物，包括统管你自己，包括统管你自己的情绪。如果此时你正在焦虑，焦虑东，焦虑西，焦虑前，焦虑后的话，那请你要停止。我们永远不死，但是我们自己不找死，明白啊？要真正的听明白我们的话。我们不怕死，但是我们不自己找死。我们愿意健康的活到更长久，我们能够更好的去荣耀基督。我们不怕死，但是我们自己不作死。什么叫作死？每天没事就找别人的麻烦。想想20年前啊，谁对自己不好了？对吧？这就是人都太闲了。闲着没事儿就乱想，因为你的脑子是不停止的，人的意念在一秒钟会飞来很多。你太喜欢，太闲了，就是。当你忙起来的时候，你没有时间去想这些没意义的事儿。好，我们不死，但是我们不找死，也不作死，明白啦？你每天脑子里边胡思乱想、七七八八这些事儿，你自己在折磨自己，没有意义。想不明白了，想的头大，然后就来问别人，给别人讲故事。十几年前你家里有什么事？20年前你丈夫对你不好了，等等的啊。所以这些大姐们，你们要好好听这节课，珍惜时间。来，我们就暂时到这里聊天室啊。基督他既然赐给了我们新的生命，他就希望我们活出他的生命。这个生命就是让死人复活的生命。我们自己也复活了，我们自己在永恒里边已经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了。大家记得啊，有些经文你是需要站在永恒的那个高度去理解，你才知道你是谁。所以你不需要跪在那儿。痛哭流涕的去祈求神啊！有的人说，我前几天生病了啊，我很难受，难道神又把我忘了吗？对，也很有意思啊，因为他确实还不知道自己在哪里。人们往往忽略基督生命本身，而要得着生命中的一切，这不是真理。这种现象太普遍了。有人说啊，我要得恩高，我想去敬拜赞美啊，我想得一病的恩赐，我得了一病的恩赐，我才能为别人去医病赶鬼。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啊。当一个生命完完整整的住在你里面的时候，他不会只带着一病的恩赐来。他会带着他全部的生命属性来。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你家娶了个儿媳妇，你就喜欢会唱歌的女孩儿。结果这个女孩儿呢，她刚好会唱歌，她被娶到你家里来了。你只喜欢她会唱歌的那个恩赐，其实这个女孩还很会烹饪哦。他很会做饭，就是。但你说没有关系，我只需要他会唱歌就可以了。是这个人都到你家来了，是这个人都成为你的儿媳妇了，他住在你家，跟你们生活在一起。大家能明白吗？能明白吗？这一个人，他完完整整的都来到你家，都住在你的里面了，而你只觉得他会唱歌就可以了。来，这点大家听明白了吗？有人只喜欢说 恩高，恩高，恩高，恩高，能力，能力，能力，能力，权柄，权柄，权柄，权柄，圣洁，圣洁，圣洁，圣洁，我要圣洁，我每天要圣洁，我不能做坏事，我不能骂人，不能打架，不能生气，不能恨人，否则的话我就不圣洁了。我给别人按手了之后，哎呀，我被污秽了，我被沾染了，所以回家我要洗手，我要用肥皂洗手，我要用这个洗手液洗手，我要用酒精洗手，等等的。这些都是很可爱的一些行为啊！就当你看见这些弟兄姐妹做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大家都在过家家呢。你教过幼儿园的小孩子，你就知道，对吧？小孩子在4、5岁、5、6岁的时候，他们很会过家家的，就是幼儿园的小孩子的把戏。但当你跟6、70岁，50、60岁的弟兄姐妹，信主几十年的人去沟通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他们的行为就跟那个30岁、4、5岁的小孩子一模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，特别可笑啊！这里边没有别的意思哈，只是说，当一个人的生命没有成长成熟的时候，他做的事情就是那个低级趣味的，就是浅层次的，每天就乱来啊，没有真理根据，就乱来嘛。所以，当我们对真理没有更高层面认识的时候，你会在自己的那个层面乱来的，哦，就凭着自己的想象就乱整啊，今天这样，明天那样，每天就变化多端的，这个很麻烦。所以，耶稣基督他带着他整个生命的特质，他全备的神性。进到你的里面了，那你不需要在外边去追求恩高，不需要在外边去找能力，你只需要关注你里面基督的生命，他都有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现在我要为病人按手。这个按手的不是我，是我里面的基督，是我里面基督的生命去面对这个生病的人，去面对这个魔鬼。我只是一个媒介。神借着你去看哦，有一个接触点。昨天我们讲到了一个接触点，你是一个有信心、有行为的人，有行动的人。当你为病人按手的时候，找到了一个接触点，神会借着你的信心，借着你的勇敢和这个行为，去把那个鬼赶出去，并不是你去赶鬼。所以有的人呢，看见病人就害怕，尤其见到。那些比较癫狂的，比如说癫痫呢，他可能下一秒就会啪摔倒在那里，之后呢就开始会翻滚的，会叫啊，会各种表现，有人就害怕。实际上呢，你不需要害怕，因为又不是你去赶鬼，你又没有能力去赶出这个鬼，鬼又不怕你，但是鬼怕基督啊，鬼怕你里边这个基督的生命，你只需要一按手，或者你只需要一命令，就有这个接触点。基督的能力就开始彰显了，魔鬼的能力就开始收敛了，明白吗？所以，我们一并赶鬼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这个具体的步骤，不是你在面对，不是你在赶鬼，我们人赶不出去鬼啊，是基督的生命让那个鬼出去，让那个鬼离开，不再捆绑这个人，这个人就被释放了。好，我们不可以离开基督的生命本身去追求生命之外的东西，你追求不来的。离开基督就不可能让死人复活，离开基督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医治。刚才讲过了，大家明白？好，当你为自己去祷告的时候，也不是你自己去面对这个鬼或者这些鬼，而是你里面基督的生命。让这个鬼出去，让这个鬼彻底离开。但是你要一直保持跟基督的生命、跟基督的真理、跟基督的话一致，你要保持跟神的话站在一边一致才可以。你不能来回的，一会儿在基督里了，一会儿又不信了。哎，我能力也不够呀，我也赶不出这个鬼呀。我越赶鬼，我越疼，不赶还好点儿，对吧？像这些。一些现象，你都要明白。 疼就是魔鬼和疾病在彰显。继续，有人赶过一段时间，好一些了，之后呢，又觉得又哉了，悠哉悠哉去了，放松了，结果魔鬼又回来了，疾病又复发了，这个也不行。我们要用一生去持守这个真理，你才会立于不败之地。否则的话呢，你爬上坡了之后，当你不追求的时候，你又开始悠哉悠哉了，又开始分散精力了啊，你又滑下来了。好，我们看基督的复活。基督的复活呢，在圣经里边说的非常非常清楚啊，还是在哥林多前书这一段，所以我建议大家把哥林多前书15章通篇全都读下来，这里边有非常多的奥秘。好。我所领受并传给你们的最重要的信息是，基督照圣经的记载为我们的罪死了，然后被埋葬了，又照圣经的记载在第三天复活了。基督有没有复活？基督有没有复活？只有基督复活了，他不再是一个死的耶稣基督了，我们才有盼望。如果我们所信的这位神，他也是被死拘禁了，他被死战胜了，那我们信他也没用，大家都是死嘛。基督确实复活了。好。人们就是喜欢用眼睛看见，才信。因此，基督没办法。虽然他复活了，天国都知道他复活了，天国的这些军团，包括基督伯，包括天使，包括天使长，包括神本身，都知道基督确实战胜了阴间，战胜了死亡，战胜了一切。拘禁人类的黑暗权势，战胜了一切亚当里失败的这所有，他复活了。但是他必须要向这些浅显的人类、受局限的人类去显现，人们才会信。虽然神向他们屡次显现。基督向他们屡次显现，说我已经复活了，复活了，复活了。但是确实还是有人不信，比如说那个多马，大家都知道，对吧？比如说现在的你，如果有人跟你讨论说基督有没有复活呀？你所信的神是本来死了之后又活了吗？我不信，你信吗？你脑子开始打鼓了。是啊，我也没有看见基督复活呀。所以人们特别喜欢不信。人们非常擅长怀疑，因此神没办法，就只能向人们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显现。啊，开始啊，并曾向基法，就向彼得显现了，又向12个使徒显现了。后来有一次，向500多位弟兄姐妹，当他们聚集在那里的时候，基督又显现给他们看，让你们看。你们不是信你们所看见的吗？好，我让你看。最后，耶稣基督还让那些不信的人去摸他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去思考你的信是何等迟钝？包括我自己，我们的信是何等迟钝？就是神每天用他的话，用圣灵去拽我们的耳朵，去敲我们的脑壳，让我们去信他，信他，信他，信他，好好的信他，一辈子信他，坚定的信他，持续到底的信他。但是人们总是信的那么迟钝，并且信了又不信了，信了又不信了，得点好处就信，得不到好处就不信，就是那种交换的心态，就跟3岁的小孩子一样一样的。天天闹情绪、闹乱子啊！神呐、啊，你给我这个病治好了，我就给你奉献，我就给你做工，对吧？就这些话，虽然神能理解我们的心态，因为我们是人嘛，我们受这个肉体的局限嘛。 但是当你生命成长了以后，你没有，有没有发现你说的话非常恶毒，对吧？我每天在微信上都会接待这样的弟兄姐妹，都会辅导他，因为我是长大了一点点，我能够理解他，但是我也能够站在基督的角度去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太忘恩负义了，就是你跟神耍点小伎俩，就连我都看着好笑。但是你，他就是这个生命程度，对吧？他也没办法，他也想往上跳，但是他跳不上来。你所以神是万般慈爱，理解每一个生命层面的人。虽然你天天得罪他、冒犯他，但是他从来都不生气，对吧？他理解你。好，其中有许多至今还健在，也有些已经安息了。随后他向雅各显现，又向众使徒显现，到现在。竟也向我这好像未按产期出生的人显现，这是保罗自己写的啊！你看他在这里也是非常谦虚的。基督确实是死了埋葬了，如果这个人还有一口气儿的话，人家不会把他埋葬。我们埋葬的肯定是没气儿了、断气儿了的，尸体变冰冷了的人了，对吧？这是常识。因此，基督是一个死人，没有问题，没有疑问。好，这里我来问问大家，基督确实是死了，是吧？耶稣基督确实是断气儿了，死了，他的身体变得冰冷，然后人们又拿各种香料，按照当时的风俗去熏他的身体，让他的身体能够腐败的慢一点儿。他确实是死了，对吗？但是人们却在那个坟墓里边找不到他的尸体，人们找不到他的尸体。如果腐烂的话，不会有那么快的，腐烂的话还会有骨头呢，而且就那么一两天、两三天，不可能腐烂的那么快，对不对？我们透过常识就知道，人们找不到耶稣基督死了、被包裹的、被熏的尸体了，找不到了。所以他复活了，耶稣基督是复活了，他是真正的复活了，他是在死人当中第一个复活的人，他也是在这个全宇宙当中第一个复活的人。因他复活了，我们今天才有盼望；因他复活了，我们今天才有指望；因他复活了，我们今天才有真正的天上的盼望。千真万确。基督死了，基督又复活了，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，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。有圣经告诉我们，因此我们这些信他的人，我们才有真正的盼望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就是自己骗自己，自己在这逗自己玩儿。OK，往下来啊，我们再说，有基督先复活，所以才会有死人复活，才会有死人复活。基督先复活，接着才会有死人复活。这也是哥林多前书15章12节往下记载的这些哈，大家去通篇读15章。既然我们一直都在传扬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怎么你们当中却有人否定？死人复活的事儿呢？保罗一定听说了，在教会里边有人乱来了，乱说话，有人否定有死人复活的事儿。要是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儿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就是虚空，你们所信的也是虚空。我们就是在为神做假见证。做假见证，罪该万死啊！因为我们见证上帝已经使基督复活了，我们所信的这个基督的福音、天国的福音，就是在告诉人们，我们在亚当里都是罪人，我们不能自救，我们需要一位救赎主来救我们。这个救赎主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？和能力才能够救赎全人类。基督，第一，基督他本身 就是神，他从天庭下来，变成一个低级的人的样式，一个受局限的样式，并且他被出生在犹太这个民族，犹太这个民族是世界上所有民族当中是神的选民，并且神赐给他们非常严苛的律法。耶稣基督就降生在那个犹太人遵行律法的这个年代当中，他遵守了犹太人所有的律法，并且他是一个真正的犹太人，他生于犹大支派啊，他出生于犹大支派，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，他遵守了犹太人应该遵守的全律法，比任何一个那个时候的犹太人遵守的都全面，所以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人，他是一个女人所生的。他没有从亚当里来的那个罪性，那个基因，是圣灵在玛利亚的子宫当中神奇的让他成为一个胚胎，让他孕育，让他被生出来。之后，他又遵守了犹太人全备的律法，他又遵守了犹太的一个男人只有到30岁以后才能够出来服侍。所以说，他30岁出来服侍的时候，他又是遵守了犹太人的律法，那他就行神迹，医病赶鬼，治病救人。他行了很多神迹，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然后他没有被查出任何罪名，就被犹太人来叫嚣着，来蛊惑着，这个比拉多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死了。成为一个真正的冷冰冰的断了气的尸体之后，他被埋葬了，被放在坟墓里边。之后，在永恒里，神让他奇迹般的复活了，因为他不能够被死亡囚禁，他是在永恒里，他在永恒里边驾驭了、统管了、掌管了死亡。所以他不能够被死亡拘禁，因此他复活了，他成为一个复活的神，他有能力战胜死亡，所以今天我们信他，我们也战胜了死亡。基督他代替我们战胜了死亡，所以我们信的这位神是又永远活着的神，是永远活着、永远不死、永远存在的一位神。所以他把我们从亚当里又救回来了，救回到原来被造的样式。大家明白？因此我们去信他。你信他要信得明明白白，你传他也要传得明明白白，才能让那个听的人跟你一样进来跟你信，让他也能够信得明明白白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信耶稣基督，我们是需要一些真知识，把福音讲得清楚明白，让自己信得清楚明白，让自己活得清楚明白。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来见证基督，他是一个死了又复活的神，因为他不能够被死拘禁，他战胜了死亡，他是死亡的主人。好，这里的重点是说，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，我们所信的和我们所传的都是一场空啊，都是自己哄自己玩呢。因此，基督复活是真理，基督复活是这个宇宙的事实。如果人死了不会复活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仰就是虚空的，你们依旧沉沦在罪中，你们依旧还在亚当里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高于这些，把这些在亚当里的死人和罪人救出来。我们依然在罪中，依然被罪中捆绑，依然被魔鬼欺负、压迫、毁坏、辖制，明白吗？所以今天，我们已经被耶稣基督救赎出来了，你是不是听了这个好消息之后，你松了一口气？哇，我终于死而复活了！我已经受够了在亚当里被魔鬼欺压、恐惧、统治、捆绑的苦。如果原来在亚当里边，你被魔鬼欺骗了，被魔鬼袭击了，你生病了，你得了脑溢血，你得了心脏病，你得了癫痫，你得了帕金森，对吧？这是魔鬼在你身上的作为。但是今天好消息是，你可以没有这些病。 你可以没有这些病，你已经脱离了这些病的捆绑，因为你已经属基督了。好，跟上我的思路去想啊。如果你原来在亚当里，你可以得各种病啊，不孕不育、子宫肌瘤、乳腺癌、肺大泡等等等等的哈。那今天你在基督里，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。那今天你已经应该没有这些病了呀，你不再是疾病的主人了，你不再是魔鬼的主人，魔鬼不再是你的主人了，疾病不再是你的主人了，你换了主人，基督是你的主人。基督没有病，基督就不会跟你分享病；基督没有肺大泡，你就没有肺大泡，因为没有人跟你分享这个。所以今天，当你还在去感受疾病，当你还允许疾病在你身上，你可以说你没有完全的归属基督，你的真正的主人还不是基督。虽然在永恒里，你爱在真理里边，你确实是你的主人是基督，但是你还没有把病完全赶出去呀，你还一半属亚当，一半属基督啊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要活出来。要把你在永恒里的那个身份活出来。好，大家把这行字打出来啊！我要把永恒里的身份活出来。我要把在永恒里的身份活出来。来打字。我要把在永恒里的那个身份、那个真实、那个样子、那个状态活出来。永恒里是什么样子的，在时间里你就是什么样子的。你要先信、先说、先宣告，之后再慢慢的来。你首先要认同在永恒里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，在基督里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。比如说，你老了。那在基督里，在永恒里，你是年少的，你是活力充沛的，你像风一样在奔跑的，你是充满生命的活力的。如果你说，哎呀，我都50多岁了，我脑子不好用了，我脑子迟钝了，我记忆力不好了，对吧？那你就宣告，在基督里没有年龄之分，我很棒，我记忆力很棒，我精力充沛，我活力四射，我没有衰老。奉耶稣基督的名衰老在我这里停止，这些都是你在基督里应该有的，一点都不过分。有人说：“哎呀，我这样宣告是不是太奢侈了，太贪婪了？”No，牧师常常说，我们要拥有财富，因为你拥有财富，你掌管财富，你才对得起这位救赎你的主，因为他都已经给了你。如果你受穷呢，那你反而不能够荣耀基督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们是依靠基督去富足，不是靠世界，像亚伯拉罕一样，对吧？那些国王给他，他说：“我连你们的一根鞋带都不要，免得你们说是你让我富足的。我的富足，我的318个壮丁能够打败4个国家的列强联合起来，不是我的能力，是耶稣基督的能力。”所以我的富足，我的318个壮丁，包括后来他们富足，富可敌国，亚伯拉罕包括他的子孙，是因为他知道使他富足的是神，不是世界，明白了？所以亚伯拉罕不要他们任何人的给的礼物，他说你们的一根鞋带我都不拿。大家明白了？我们在永恒里本应该就拥有这些富足、健康、能力、权柄、圣洁、公义等等等的神的属性。所以今天你拥有财富，你拥有健康，这一点都不过分。这本应该就是你应该活出来的状态。所以今天你要在这个直播间里去。 扩张你的心胸，来提高你的眼界，让你知道在基督里你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，你本应该就是这样子的。要大胆的去想，大胆的去信。我们不可以再拿着那些经文自己来糊弄自己啊！我要为主去受苦，我要为主去背十字架。我要为主去贫穷，我越穷越属灵，如何如何的哈，不要再自己欺负自己，欺哄自己了哈，乱来，自己跟自己开玩笑，让自己一辈子活得苦哈哈、脏兮兮，哎呀，好，记得啊，我要把在永恒里的状态活出来。这是你的信仰，这是你的信念，这是你的目的，这是你的标杆。你要把在基督里你本来的样子、本来的权柄、本来的身份、本来的富足、本来的健康活出来。当你这样天天宣告你相信的时候，魔鬼那就必须离开你逃跑。无论是贫穷的鬼，还是疾病的鬼，还是各种各样的鬼，都会离开你。因为他知道你明白真理了。好，到这里啊，在他下了决心，你要真正活出来，要落实到行为上。然而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他是死人中第一个复活的。既然死亡的到来是借着一个人，复活的到来也是借着一个人，因为正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同样。在基督里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有人说：“哎呀，太不公平了！我怎么不信耶稣之前，我都不知道我是个罪人，我还挺好的呢。我觉得我挺善良的，我心眼也挺好使，我从来都没坏过别人，我是个好人。我为啥是罪人呢？对吧？你去读圣经，去听福音，你就明白了。在永恒里边。”因着亚当没办法，我们大家都是罪人，都不能够自救。有一天我们都会死，死了之后都会到地狱里边去。但是在永恒里，基督他愿意成为一个人，他放弃了天庭美好的生活。他来到了这个世界，他愿意救你，把你从亚当里就拔出来，脱离这个泥潭，脱离这个罪的泥沼，让你成为一个像他一样的干干净净的、永远活着的神。你就是神。我又大胆的说哈，我前一段时间说你就是神，我们就是神。有人说我是异端，对吧？我觉得这个人真傻。神复制了我们，神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了。当初耶稣，神造亚当的时候，其实亚当真的是一个不死的神，他是神的儿子。那我们今天虽然在地上，但是我们已经被神恢复到了在基督里的真实的身份，我们真的是神，因为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。我们是他生的，他在十字架下上面重新生了我们。那你不是神，你是啥呢？来，请问，如果你在基督里，你不是神，你是啥？你说你是啥？我说我们都是神。有人就那样说我，啊，然后我想问问大家，如果神生了我们，我们是神的儿子。我们是他在十字架上面重新生出来的，我们有永远不死的生命，我们永远活着，我们的永生已经开始了。我们是神，你说我说的不对，那你说你是啥？你给你自己找一个种类，你说你是啥？所以，当人们不能够知道永恒，不能够知道时间，他不能够知道神是在永恒里做的这一切动作的时候，他只是在人的层面去趴在那里， 他在地面上去听课的时候，你说什么都会冒犯他。他说：“你大胆包天，你看我天天趴在这儿，我头、脚、我胳膊、我肚子都趴在地上，我天天向神祈求，对吧？我肚子贴在地皮上向神祈求，神呐、啊，求你医治我，神呐、啊，求你让我不疼。”我天天趴在地上祈求祷告，我都没得着什么。你们天天站在至高之处，站在神的右边去宣告、去统管、去行使王权，你们真是胆大包天呢、啊！哎，所以当你跟一个永远都不愿意长大，都不想长大的人，你有什么好聊的？有什么好沟通的呀？有人说，啊，你来跟这个人沟通，交通一下，不交通。来，请问你们有啥好交通的？你们跟永远趴在地上，俯伏在地，天天祈求，天天在那哭求，这样的人，你能沟通吗？来，请问大家，你们跟这样的人能沟通吗？我们说，奉耶稣基督的命令，这个疾病离开；奉耶稣基督的命令，这个贫穷离开；命令这个癫痫离开；命令这个帕金森的鬼离开，对吧？你说什么，你都会冒犯他，因为他随时随地的坐在那里趴着等着你来冒犯你。你喘口气儿，你都可以冒犯他。你说你怎么跟他交通？这有人说不是同类，这倒也不是啊，就是这个人认知太低了。但是奇怪的是，这个人他永远都认为自己的认知是对的，他可厉害了。OK，所以说我们是神，我们是神的儿子，我们真的是神，你可别小瞧了你。我们是从神生的，神的儿子。好，大家认同了就好啊。再来一遍，这段经文呢，我们都要把它背下来，因为它太好了。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他是死人中第一个复活的。哎们，既然死亡的到来是借着一个人，就是借着那个亚当，那复活的到来也是借着一个人，就是末后的亚当，基督。因为正如在亚当里，众人都死了。你不想死也没用，因为在亚当里，你就是从亚当里出生的。你说我不行，我不是从亚当里出生的，我从别人那出生的，不可能。同样，在基督里，众人也都要复活了，所以你可找到一个让你复活的人了，你可以摆脱亚当了。你终于有一天，你摆脱了死，你摆脱了亚当，你成为基督的人了，你成为在基督里的神的儿子了。阿门，阿门，你的呼求被神听到了，你的渴望被神听到了，你的盼望有了出头之日，因为终于有一个人愿意来救你，成为你的那一类，跟你成为一个同类，他来救你，他有资格来救你，在这个宇宙当中，唯一一个有资格救人类的就是耶稣基督。因为他没有罪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可以有资格、有权柄、有能力来救你。今天你终于不在亚当里了，你可以在基督里，可以在神的儿子的国度里边呢。你得了自由，你得了自由，你得了自由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庆贺、庆贺、庆贺，我们要敲锣打鼓、连蹦带跳的去庆贺。今天你终于脱离了死，脱离了亚当的国，你来到了基督的国里，你要不要庆贺？这个亚当的国和基督的国，他们两个隔着你永远无法逾越的深渊。今天你在亚当里，你之前受过万般苦，你不愿意，你被死亡囚禁，被贫穷囚禁，被疾病捆绑，被魔鬼压榨。今天你被神的儿子从这里救拔出来，救到神的国度里，基督的国里，你得了自由。但是哈，我听到的，我跟大家说一个，会不会你也有这种心理？有人说，那你看教友刘牧师讲的， 整天在基督里啊，整天在基督里，你怎么可能整天在基督里呢？你就不犯罪了？你就不会在亚当里了？整天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天天闹着叫着在基督里，你怎么总可能在基督里呢？你犯罪的时候你不在亚当里，对吧？这是一个牧师讲的。讲给他们的弟兄姐妹听的，那弟兄姐妹录了音，然后说：“哎，你帮我听听，你说他说的对吗？”来，我问大家，你说这位可爱的、可敬的、可尊敬的牧师，你说他说的对吗？江永刘牧师讲的，天天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对吧？你就不犯罪了？犯罪的时候你在哪？犯罪的时候你不又跑到亚当里了？所以你要认罪呀。来，请问，哎，你来想象一下，在亚当里，在基督里这两个不同的国度，隔着不可逾越的深渊，你们谁有能力没事就跳来跳去？上午在亚当里，下午就在基督里。来，我问大家，在亚当里，在基督里，是你自己说了算的呀？是你自己随便跳着玩的呀？简直了！你说这位牧师都糊涂到这种程度，他还抱着他那二三十个人，你们可千万不要听江牧师的课，你们可千万不要进那直播间呐，那是毒。你说他多可爱吧？他在他的大脑当中，在他的信仰状态当中，他就认为在亚当里，他可以自己随便选。亚当是一个圈儿，在基督里是个圈儿。他喜欢他就跳在这个圈里待着玩一会儿，他不喜欢他就跑到这个圈里玩一会儿。那你说他是不是可爱的一个人呢？我们可尊敬的大牧师，咋整？你说？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度，就如同在地狱里和在天堂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度。有一天，亚伯拉罕死了，还有那个另外一个人，大家都记得这个故事吗？然后那人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地狱里边太热了。”亚伯拉罕呢？你来弄点水来蘸蘸我的舌头吧。亚伯拉罕说：“你这我也过不去啊，对吧？”然后他那个人说：“我也来不了啊，因为我们中间有不可逾越的过不去呀、啊，对吧？”拉萨路，对，大家说那个财主跟拉萨路啊，这个故事你们去读，谁都过不去。你以为你自己跳着玩吗？你想在亚当里，你就在那圈里蹦一会儿、玩一会儿、跳一会儿舞，之后你想到基督里，你就跑这里来乱舞，是你这样想的吗？你太天真可爱了吧！好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信主信主，我们是要有真知识的，否则的话你是乱来了啊！你领着那些羊也，你让他们。这些可怜的羊们就不知道无所适从，所以当今时代，这样讲课的人可多了呢。虽然我们尊敬这些牧师大姐们，我们尊重牧师这些弟兄们，但是说实在话，他们讲的不是真理，我们没有办法认同啊。但是这些人，我们是尊敬他们的，明白吗？OK，好，我们就到这里啊，往下来。我们认识基督的生命，当然要知道这生命是有何等大的能力。这个生命你不单单是要认识它，你要知道这个生命它有多大的能力，它能够把我们从亚当这个罪的国里救拔到耶稣基督里，明白吗？如果没有能力的话，这个真的不是打场游戏，这也不是说讲个好听的、神奇的、猎奇的故事，no。 这是真实的，在宇宙当中，在灵界发生的真实的事情。是因为基督他有浩大的能力，他可以统治、控制，向魔鬼发命令。因为堕落的天使，他也是受造物，他必须要听命于这个造物主。只是说神不愿意去掌控天使或者掌控人，不愿意让人跟天使和他的受造之物变成一个木偶，他不是，他永远都给人，包括他所造的这些灵体，天使、天使长、基督伯，这些天国的这些军团，他给任何一个生命体有选择，有选择的自由，明白？神因为爱的原因，他的性质、他的特质就是爱，所以他给任何一个受造物，包括灵体，刚才我说的基督国也好，天使也好，天使长也好，他的天国军团，他给任何一个生命体有自由，你们可以自己选择，你是愿意敬拜我，还是你们愿意升为至高，哦，像神一样。你们，这是你们的选择，包括今天也是，你们愿意说好啊，那我犯罪的时候我就在亚当里，我上午在亚当里，我下午就到基督里待一会儿，然后你来回的换，那你这样认为，那你就这样认为去，那谁都不能强迫谁，对不对？ OK， 你们有自由。在救赎的真理中，我们都是与基督一同复活的，我们确实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了，这是真理，都是因复活而得着基督生命的，都是因领受基督复活而经历到复活大能和医治的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就不会有医治。你都死了，还医什么治啊？基督战胜了复活，因此他自己医治了自己，圣灵医治了耶稣基督遍体鳞伤的身体，他复活了，他复活像各种在各种场合向人们显现的时候，他都是一个完美的身体，唯独手上的那个钉痕，那是一个记号。有一天我们到了天堂，我们见到基督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他手上永远有一个被钉的记号。除了这个记号之外，他所有的部位都是完全健康的。那今天因着基督的复活，基督被医治了，那我们也复活了，我们也被医治了，你相信吗？好，来回应我，你相信吗？你信就得着，如果你还半信半疑，你也得不着。如果你今天上午在亚当里，然后下午你表现好了，你心情好了，你就回到基督里了，那你也得不着。因为你乱来嘛，你要永远的相信。其实我一直在说，神的道大而至简，理解神的话一点都不难，信主也不难，得医治也不难。为什么？就是你只需要相信了一件对的事儿，你就一直相信下去。中间你别来回的变，你一天三遍，一天八遍啊，每个月72遍，你不要来回的变。这个相信，这个信主。不是随着你心情好你就相信好事来了，你下午心情坏你就相信坏事来了，不是这样的。你爱闹情绪的人，你很难得福，因为你天天连自己都搞不定，你总是心情天天来回的变。不要这样，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你要有一个稳定的情绪，你要有一个真正的认知，认知完了就得了嘛。你认知已经是真理的东西，你就不要再来回怀疑它，这样那样这样那样，一天八遍太累了啊。基督永远都不变，变的是你自己，变的是你的心情。你天天七上八下的，是把你自己搞得头晕脑胀的，太累了啊，这样你很难蒙福。因为我发现有些姐妹们哈，就比较喜欢闹情绪。当她情绪来了的时候，不管什么事儿，她在你微信上留咔一大溜语音。然后当你就是花很多时间，就是听完了以后去回复她的时候呢，她说我好了，我没事了，我那时候忘了不给你留了。 你说你咋弄他？他都不把你的时间当成个时间。好的，往下来。基督的复活使他那被鞭打、被刑罚的身体得着了医治。复活以后，耶稣基督的身体得着了医治，记得啊。也使他的肉身重新充满神儿子的生命，是复活除掉了魔鬼的作为，是复活让一切病痛得着修复，是复活让一切来自世界的力量、来自魔鬼的力量都消失、都消失、都消化、都变成无有了。所以复活重不重要？是复活改写了人类的历史。如果没有基督的复活，人类永远都在亚当里边，都在魔鬼的管辖之下，直到永远。是因为基督来了，基督死了并复活了，他开启的人类的一个新的纪元，一个新的时代。我们如今的主人不再是魔鬼，而是基督。基督是我们的主人。我们换了主人了，阿门。如果你不能够去命令疾病离开你的话，其实你还是在你的潜意识里认为魔鬼是你的父，因为你听命于他。魔鬼是你的主，你听命于他。有人就特别喜欢感受疾病，说：“哎呀，我这个抑郁啊，我在多年前就有了。”只是现在就越来越重了，然后什么什么现象，什么什么什么现象，什么时候它会严重，什么时候它会猛烈，他就去感知那个疾病。我说要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你不要去感知这些疾病，你不要去感受它，你也不要去描述它。当你感知它，你描述它的时候，其实你是跟它同行啊，明白吗？你还是在被它控制着。我说你要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就这一刻，你不要再去感知这些东西。你视同他无有，你忽略他，你忽视他，并且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这个东西离开我，离开我。我在基督里，我在基督里，你记得我在基督里，我永远在基督里。他说：“那我低沉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他很重，他在我脸上或者在我腿上跳。”我说他跳的时候，你就是要赶他的时候；他不跳的时候，你想起来你就赶他。他说我害怕，我有时候我想赶，但是我开不了口。我说开不了口也是一种辖制，你要越开不了口的时候，你要张开嘴、撬开嘴去说奉耶稣基督的这个东西离开我，离开我，离开我。他说我在我身体里来回的窜，让我这个肉皮都跳。我说：“那你明明知道这是邪灵在你身上来回的串，你为什么还去感受它呢？”他说：“我也不知道怎么叫不感受它呀。”我说：“你赶它走呀，得告诉方法了，不知道会不会用。”所以人们在对待疾病的时候呢，就不够狠；面对疾病的时候，就是不够狠、不够果断、不够强大。就你只需要下一个决心，之后你是你里边的基督的生命去面对这些鬼，大家明白吗？你不需要去做什么，你只需要下一个决心，或者动动嘴巴去说，命令他离开，命令他离开，离开，离开，离开，离开，就现在离开我，离开我，这种感觉挪开，我不要有这种肉皮跳的感觉。所以，基督复活改写了人类的历史，开启了人类的新纪元，也给你的生命开启了一个新纪元。如今，你是选择在基督里做一个新造的人，还是你来回的换，一会儿亚当里，一会儿基督里？这也在乎你的选择，在乎你的决定，在乎你的决心，更在乎你的行动。因此，有些人得了医治，有些人没得医治。所以我们呢，没办法，就是要在周二和周四的你们的晚上， 你们的上午9点钟去给大家再加课，给大家加课，我牧师带领大家去祷告，所以就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，你们不痛苦了，也荣耀基督了，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，这是我们希望大家经历的，我们把这个福音讲的。我个人认为哈，我们已经讲得再清楚明白不过了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你要行动了，因为没有人去代替你行动，亲爱的们啊，没有人去代替你行动，你自己要行动。啊，上面的这些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听明白了吗？上面的这些大家都听明白了吗？要记得，你已经复活了。你复活的原因是基督复活了，基督复活了，他才有能力让我们大家都复活。基督复活，他赐给了我们一个他的生命，我们要活出他的生命，就是那个健康的、强壮的、不衰老的生命。你有了，你都有了，在你里面。之后呢，你要去激活它，去活出来它。活出基督。你有了，在你里面，只要你被圣灵充满过，并且你持续的去追求被圣灵充满，你说方言，你一并赶鬼就可以。要持续的让这个能力更加加强，因为圣灵它是以量的形式在人身上运行的。你越追求圣灵的能力越多、越大、越强，可以这样理解。你不衰老的原因呢？还给大家一些小小的方法啊，就是你不要没事乱想。不要没事乱想那些无中生有的事儿。有的人想，把大脑想的脑仁疼，然后发现，哎，这几个小时我在那乱想呢。魔鬼喜欢在人的思想里边去放下各种的绊子，让你没事瞎想，让你没事回忆从前那些没用的事儿，然后还喜欢跟别人说，比如说今天你老公突然得罪你了。啊，你丈夫哈突然得罪你了，然后你就觉得心里闷得慌，你非得找到一个人去说不可。添枝加叶的，有的也说了，可能夸张一点也说了，好嘛，说着说着，你们俩关系就不好了，因为灵界是真实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你说你丈夫不好，他就会越来越不好，是魔鬼让他越来越不好的，所以你不要说这些没用的事儿。当两个人有一点争吵了，这是非常正常的。两个不相干的人在一起过日子，要在一件事上共同的去做决定。有人观点有分歧，观点不一致，有时候会你说你的观点，我说我观点有点争吵，这是非常正常的呀。夫妻吵架，夫妻观点不一致，这是非常正常的，不代表他们就要离婚呢，不代表他们就怎么样了。有人说我丈夫是一个不信的，不信怎么啦？不信的怎么了？他只要是有世界上的智慧，也是很好的嘛。那你慢慢的去影响他就可以了。有人一自己信了主之后，就把那些不信的说成啥都不是，在他的眼里边，那些不信的啥都不是。No，不是这样的。你信主了，如果你不信明白的话，你才真的都不如你身边那些不信的人，包括你家里不信的人。为什么你家人都不跟你信主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信主之后，你变得傻了，你变得愚钝了，你变得固执了，你变得傻不拉几的。所以，不信主的丈夫，你不要排斥他，你要先把你自己搞搞好，变成一个有知识、有能力、有智慧的姐妹。哪一个丈夫不喜欢有智慧、有能力的人呢？家打理的又好，事情干的又好， 对吧？各方面都打理的方方正正的，成为他非常好的帮手。他不赞美你吗？他会嫌弃你吗？那如果你自己啥啥都弄不好的话，乱七八糟的，有时候傻了吧唧的，对吧？你自己喜欢你自己吗？别拿信主，一信主了，你就是啥都好了。No，信主信明白的才有可能好，信不明白的全乱套了。你看，有人说把男朋友吓跑了，对吧？你信主之后神叨叨的，怪兮兮的，跟正常人都不一样。有的姐妹说，我丈夫在家，我不能祷告，我不敢听到。那如果是你因为听了道，你因为祷了告，你的家里的各种事情都因着你在变好，那你丈夫不希望家里好吗？不是这样的哈。你呢是站在你的角度上去说你自己的理儿，那有一天你丈夫如果过来跟我们说的话，人家说他的理儿，所以不能光听你一面之词。我之前呢就觉得比较心疼姐妹们，我就会安慰她。后来我觉得不是，如果你丈夫过来跟我说，他会说他的看见他的道理，所以我就说，我说姐妹，你先做好你自己，你一定有一些原因的。不然的话，你丈夫不会这么反对你的。开始他不认同，后来他可能就觉得我说的也有点道理。所以，亲爱的家人们哈，不管是你家里你是姐妹还是你是弟兄，如果是你姐妹，你先信主了，你好好的信，听真理，把家里的所有的事情打理的好好的，该工作工作，该带孩子该带孩子，该照顾丈夫该。照顾好丈夫，照顾好自己的同时，去照顾别人。如果你是弟兄的话，你也不要先要求你的丈夫跟着你一起跟着，不要要求你妻子跟着你一起听到，来，我们一起听到，你才不听呢，你怎么地的，总是要求别人。不要先要求别人，先要求好自己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么好的道，他都不跟我一块儿听，他不听就不听，你先听，你先成长，对吧？哎，所以说了一点家事哈，因为我在微信上每天有太多人找我说的，无外乎就是这些啊，家长里短啊，这个七大姑八大姨的这些事儿。但是我尽量的去辅导大家，有时候确实没时间，还有的就你反映的事情也没什么高度，也有这样的，那我就没空，真的就不回复了。好的，姐妹们，我们继续啊。来，坟墓也开了，已经是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。到耶稣复活以后，他们从坟墓里出来，进了圣城，向许多人显现。这节经文呢，记载的是当基督复活以后发生的事情，是在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哈。如果是在那个时代活着的人，他们来，比如说他们想象了，他们来跟你说话了，他们确实是见证了那一天地球上发生的事情。坟墓也开了，谁能够让坟墓开？复活的大能，基督的大能，神生命的全能，使坟墓都开了，已睡。就是那些已经死了很多年的基督徒，那时候是应该是不是基督徒哈？就是在旧约里边信神的、信耶和华的那些人，多数有很多人有起来的，死人是不是得躺在那里？但是他们站起来了，坐起来了，有衣服出来了，从坟墓里看啊。他们从坟墓里出来，能坐能走，大活人一个，并且他们进了圣城，哪里呀？进了耶路撒冷，到耶路撒冷去了，在坟墓里坐着站着还不够，还要到人多的地方去，让你们看，复活了，向许多人显现哈，会有很多的人。用眼睛，用你的眼睛去看到这些原来死了的人。 活过来了，并且可能他们有认识的哟。可能在10年前，这个人死了，那另外的人，他们村庄里的人活着，或者耶路撒冷的人，这个人就在耶路撒冷，他又回到了他原来的那个地方，没死的人就看见了这个人，这是真实的，亲爱的们，这是真实的。来，我问问大家，当你用想象把这句话用画面的形式、用电影的形式在你的大脑中播放的时候，坟墓开了，已经死了很多年的信主的人、信神的人，啊，有人说吓死了。对，你如果要是在这个时间里，你会吓到的。但是我们要在永恒里去看这些事情，你就会觉得这是真理，真理是不能够让你害怕的。好，所以直播间里不要打这些字啊，啊，你打正面的话，我很不希望看到一些负面的东西，尤其是在很多人在微信上给我留那些负面的东西。我说实话，我是为了服侍你，我耐着性子去看去听。当你说负面的，你就是一个负面的人，你就会吸引负面的事儿，明白吗？这个画面，你用你的大脑去想象，坟墓开了，已经睡了的，已经之前是死了的这些信耶和华神的人，他们就坐起来了，他们就站起来了，他们就复活了，并且进了耶路撒冷城。你要在永恒里边，你去看，这是神的能力。亲爱的们，这是神的能力。你原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死亡的状态，在亚当里，你就是一个死亡的状态。但是今天，因着神他有复活之能，他可以让你复活。你就是经历了这样的状态，所以你不需要害怕。如果你害怕的话，你是站在时间里。那在文明世界哈，这个墓地。就在小区门口，就在工作单位门口，就在某家银行门口。人们相信这个人，他只是肉体在这里。其实肉体时间久了就已经被土地给分解了，就归于尘土了。那么这些人他都已经上天堂了。在文明世界里边，人们面对墓地就是这样的。人们经常去墓地里去散步，因为墓地都是种的草坪，很漂亮。人们去纪念家人的时候，他们只拿了一点点鲜花，然后去那边唱首歌，或者去坐一会儿，就回忆一下他们跟亲人之前的互动。或者是他们拿着自己的全家福去那边待一会儿，唱首歌，然后就开开心心的回来了。他们在那里的时候也都是开开心心的，因为他们的认知跟我们啊，就是我们国人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啊，我们的认知是觉得墓地是一个阴冷的、可怕的地方，如何如何的都是负面，因为我们生活在那样的一个文化里边，所以我们这样认为是。很正常的。那么在文明世界里边，他们是那样的认为。小孩子们就在墓地那些路上，就骑自行车去玩耍，去做游戏。还有的很多人把车停在那些地方，就在那里边开 party 啊，对吧？这就是认知不一样嘛。虽然你的认知跟别人不一样，但是你要知道世界之大，你所认识的、你所看到的，只是一点点的。有更多的看，就是事实你没有看到，但是你不要排斥，你所认识的，你从经验里边来的，你从你的祖宗上边的认知来的，不一定是完全对的，也不一定是真理，只是一个经验而已，大家明白？所以呢，当我们明白真理之后，我们在永恒里边来看待世界上的这些人事物之后，你就发现死人没什么好可怕的。如果是说你在时间里边，你一看见死人，你就会一拘灵，哦，一紧张，对，就是因为你认知比较狭窄， 所以我们需要知识啊！我一直强调大家，你们要学习，我们大家都要学习，包括我自己也是。当你的视野开阔了，你的知识丰富了，你会看所有的人和事，你的角度就不一样，你就能够看明白很多人很多事，你就能够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去看待这些事情，而不会被这些事去拘谨和狭制，明白了？好，放下来。从古代圣徒复活的情形看，基督复活大能的生命废除了一切死亡的权势。这个基督复活的大能啊，这个生命的本质，这个生命的能力，它废除了一切死亡的权势，一切的一切，你所能想象的这些一切都被基督打破了。基督复活的大能运行，一切属世的、属魔鬼的作为都消灭净尽了。还有疾病吗？当复活的能力，当圣灵的能力在你身上运行、运行、活动、运动、运动的时候，这所有的疾病，包括我刚才举的那个抑郁症的孩子，这个皮肤跳、眼睛跳、身体上、腿上跳，那个跳的时候，他那个身体都能鼓起来包啊，就是这个皮肤那个被拱起来那个包，他都能够看得到，也能够摸得到。那这些魔鬼的作为都要消失净尽，消失净尽，消失净尽。魔鬼不再成为你身体的主人，而是圣灵基督成为你身体的主人。当圣灵的大能运行在这些坟墓里边，那些腐败不能够存留的肉体和筋骨又重新的被链接起来，重新的被建造起来。人们的气息、呼吸。开始恢复，心跳开始恢复，血液流通开始恢复，让这些人神奇的从坟墓里走出来，向人们显现。因为我们在这里边找不到世界上的好的词，更具体的词去形容，我们只能说让这些人神奇的就走出来了，很奇妙，很震撼。这是我们世间。我们用中文能够想出来的这些词儿，其他的我们都词穷了，找不到用更适合的字眼儿去形容神的能力，他有多么的大能，多么的奇妙，多么的神奇，能让这些死了没有气息的人重新复活回来。那今天你身上的这一点点的疾病还算得了什么，亲爱的们？所以我们要藐视疾病，我们要践踏魔鬼，他是一个。坏家伙，他是一个虚假的，并且你要知道他是没有能力的，你怕他干什么呀？有人说我就怕鬼，你越怕鬼，鬼越欺负你。你不要怕他，你要告诉他，基督打败了你。今天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里面的生命不怕你，我要把你赶出去。我的主人是基督。我们要认识复活的大能，就必须认识基督，因为只有基督复活了，因为圣灵是属于基督的。这个神的生命，神的生命就是以圣灵的形式住在我们里面。五旬节来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得到了这个神的生命，都得到了这个宝贵的圣灵。他又叫劝慰子，他又叫保惠师，他是引导开启我们的那一位。他就是神本身，是神的另外一种形式。大家明白哈？大能是属于基督的，只有基督有大能。当复活的大能运行，一切黑暗都被烧尽了。因为圣灵，神是烈火，神是光，你可以这样去想象。圣经上也有这样的记载，都被神的能力烧尽了，烧成灰烬了，化为乌有了。一切属世的都被清理干净了，一切魔鬼的力量都被废掉了，废除了，他被缴械了，他现在啥能力都没有。他只能够等候，他只能够在那里游荡，附着在任何一个愿意的给他留地步的人身上去做他的工作。他等到耶稣基督把他扔进无底坑的那一天。现在因为时候没有到，把他扔进无底坑的那个时间没有到，所以他还有一点点活动的能力，但是他必须是附着在一个人的身上。被允许了以后，如果你是一个不允许魔鬼在你身上工作的人的话，他就没有办法在你身上工作。当你去感受他， 当你去谈论他，当你去怕他的时候，你刚好是给了魔鬼空间，刚好是给他留了地步，你刚好是给了他能力。你说，哎呀，这个病好重啊，我这个病都十几年了，我这个肾叫什么洗肾，或者是。那叫什么？说不出来啊。就是你去洗肾也好啊，你去什么化疗也好啊，都很多年了啊。我这个肾都不排尿很多年了，所以它很重。其实你是描述疾病本身，实际上你是给魔鬼了一个极大的力量，去认同他。你看，魔鬼很有能力，魔鬼在我身上十几年了，我洗肾了，我周二。我周一、周三都要去医院洗肾，否则的话我就不行。我这个很多年了，不能不洗。你实际上是在给了魔鬼力量，你让他继续在你身上去破坏、去工作，给了他名分。亲爱的们，你在听得懂吗？当你谈论疾病，说疾病有多严重的话，牧师啊，快给我祷告！我这个失眠都20年了，我从生完孩子之后我就没睡过好觉，因为我坐月子没有坐好，我婆婆对我不好，然后我就落下了一个月子病，我就失眠20年了。我儿子都20岁了，我20年了，很重啊。所以是你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我们很理解你，但是我深深的知道你是在给魔鬼加力量，让你继续睡不好觉。所以今天在这里边告诉大家小秘密，你可要注意你自己说话。当你不断的去感受它，当你不断的去认同它，你失眠多年了，你洗肾多年了，你在说，你在聊。其实你就是给魔鬼加个力量，加个力量，给他点把火，让他继续在你身上盘踞着，让他继续不愿意离开你这个素体，让他继续在你身体里面搞破坏。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不管这个失眠控制了我多少年，今天你必须要离开我，你的死期到了，你必须要离开我，因为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我的主人是基督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里面的基督要把你赶出去。你今天就是你的尽头，你必须离开。当你站在神这一边，当你不断的去说神的话，当你把你里边的这个基督，让它裸露出来，去面对这些疾病，面对这些魔鬼的时候，你就赢。你不需要多做什么，你要去很好的去使用你里边基督的这个生命，你里边这个大能。基督的复活宣告了世界的软弱、魔鬼的无能和他的彻底失败。基督复活了，就把这些必死的、把这些黑暗的权势都践踏了。因为死亡来自于谁？死亡来自于魔鬼。亚当本来被造是永远不死的，他是这个世界的王，他永远在时间里活着，他来治理全地。亚当非常非常了不起，他是人类第一个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，他了解每一个神所创造出来的植物、花花草草，他了解每一个神所创造出来的动物。他了解他们的性情，了解他们如何休息、如何吃饭、如何睡觉，他知道一切。所以亚当是这个世界的王，他的智慧来自于神，来自于圣灵本身。因为神给亚当无限的自由，给他选择的自由，因此他在那一刻，他选择的顺服魔鬼了。那神的灵不能够跟恶，不能。跟罪不能够跟邪恶同居，所以神的灵离开了他，所以他惧怕。刚才有人说我害怕，我胆小，那你依然在亚当里，你依然认同了亚当遗传给你的东西。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要得到神传给我的东西，我要刚强壮胆，而不是胆小，而不是惧怕。 所以你每天说神的话该有多重要？说神的话的前提是你对真理有明确的认知，否则的话你就胡说。基督的复活，他让世界上所有的这些软弱、所有的这个魔鬼的能力，全都彻底失败了。基督的复活把一切死亡的力量彻底废去了，让身体的一切软弱完全消失了。如今你的身体是刚强的，你的身体是强壮的。是强壮了再强壮，强壮了再强壮，精力充沛再精力充沛。基督的复活是身体被洁净更新的复活，是身体被医治修复的复活，是除掉魔鬼作为的复活，是让一切属世的力量都废去的复活，而是彰显永生大能的复活。你里面有永生。你永生的生命已经开始了，并且不断的持续，不断的持续。该截图啊，赶紧截图。这些话你要把它给读，读上几十遍，读上百遍，让它印在你的思维当中，让它成为你血液当中的一部分。你要没事就去思考，就去揣摩，去吸收、咀嚼这些话。基督复活了，是复活的大能吞并了这一切的魔鬼的作为，一切疾病的作为。如今你是健康的，是基督使你健康了。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让这些疾病都离开你。如果你一下子不能没有关系，你要持续、持续、持续，直到魔鬼疾病都完全离开你为止，而不是中间过来就去问。你问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怀疑了，就像亚当。和夏娃他们在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前，他们是先怀疑了。有的姐妹说：“我好多天之前就想问你了，我没好意思。你看你都怀疑这么多天了，这么多天你浪费了神在你身上工作的时间。你当你怀疑的时候，神的灵没有办法在你身上工作，圣灵无法在一个怀疑他的人身上去工作，明白？”你只有不停的信，不停的信，不断的信，不断的信，信了还要信，信了还要信，信了还要信，不断的信，不断的把你的信夯实壮大。你的生命当中就是信，信什么？信对的，信真理，信疾病不属于你，基督属于你。要在信上下功夫，要在信上去强大，要在信上去努力。不停的努力，不停的努力，去强大、加强自己的信。当你的脑子一旦被魔鬼带过去的时候，你下一秒就要立刻马上，你转身就要拒绝他，而不是顺着他的思路去想。我都怀疑好几天了，我都没好意思来问你。其实你早就该敲敲自己的脑壳，不要怀疑。如果你自己做不到的话，你可以来问我们，没有关系。我们听完了，听明白了你在说什么，回复你，但你要听话。告诉你信，你就去信。复活的大能让一切潜藏在人体里衰败的力量都消化了，把一切魔鬼的作为都除尽了。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，你就是要相信和基督同复活，身体上都有复活的生命跟大能。这是要信的，谁信谁得着，半信半疑得不着，不信也得不着。不管你信主多少年了，如果你真理不明晰的话，你得不着任何祝福，你就开始怀疑神了。当相信复活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当相信圣灵在我们身上运行，除掉一切魔鬼作为的时候，当我们相信身体属于基督的时候。基督那复活的生命大能就开始运行，运行，运行，活动，活动，工作，工作，工作，工作。每个人的身体都是经历复活所带来的更新和医治，更新和医治要一直在发生，一直在发生，更新的在更新，医治的在医治，更新的在更新，医治在医治。 在基督复活的大能里，魔鬼的作为不能存留，任何疾病不能存留。好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你们在听吗？你们听得进去了吗？听进去了。听进去了就好，下一步该轮到你们去做了啊。听明白了就去做，听明白了就要去行道，不行道没用，满脑子知识没用，知识在关键的时候没用。信心必须带着同步的行为跟行动去实践神的话，你才知道神的话是如此真实。当你越把神的话付诸于行动的时候，去实践它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你跟神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。你光听，光停留在理论上没用。神的话是可以把它活出来的，神的话是可以从纸上拿下来变成事实的。我们希望大家，包括我们自己，把神的这些道，我们已经明白了的这些道，把它活出来，活出来，变成真的。比如说，病人得医治，贫穷的得富足，愚昧的变成有智慧，把你整个的人从头到脚更新一遍，把你的家。打理的好好的，方方正正的，条条有条有理的，把你的孩子引导的好好的，让他们成为强于我们的人。我们做父母的只是托举他们，让他们成为一个更有用的人，成为一个对这个世界、对神的国更有益处的人。我们要竭尽全力的去活着，竭尽全力的去生活的更好，今天比明天更好，明天比今天更好，今天比昨天更好。我们要让自己的生命变成一个活鲜鲜的、活在神面前的一个生命体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讲的这些东西不是听着好听，就而已了，不是到此为止了。我们是希望大家都活出来，我包括我们自己要活出来，给自己看，给这个世界的人看，见证基督，让基督的名字得荣耀。好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有人愿意进群的话。你还没有进群的，那你就截这个图，扫码去进一下，不要重复进啊。我们那个周二、周四那个辅导课呢，没有专门的群，你在任何一个群里就可以了。有些人重复进群啊，等我们有空的话，我们会扫扫这些群。如果搜到你一个名字，比如说你叫张三，一搜索你在很多个群里，那不好意思了哈，我们会把你移出去。你只需要保留一个群就可以了，因为咱们群太多啊，服侍跟不上，太累了。管理一个群需要花很多精力跟时间的，希望大家理解。你不要重复的进那么多的群，群里服侍的信息都是一样的，我们专门安排同工去发信息。然后明天，是牧师的课，他不定罪。明天是牧师的课，他不定罪，大家记得来听。啊，接着呢就是话语，就是存在，这是下一周的课。 好的，大家截图啊。好，我们还有10分钟的时间。那弟兄姐妹们，你们有要连线的吗？有的话可以连个线，啊，谁愿意说说你的见证，或者说说你听课的感受都可以。我叫到的就快点开啊。来，有要举手的吗？或者你在这里打字，你说我要做见证，我就叫你。大家可以把见证打在聊天室啊，就是没有时间语音做见证，你就打字在聊天室里边，然后呢，同工们会截图。这位平平，你是要做见证吗？平平。
是吗？喂，喂，
平平，你能点开吗？
给开了啦，
来，请
听
说，
得
姐
见
妹，
吗？
要做见证吗？能听到，来，请
我
说
听，
话。
师母，今天晚上这个课程太棒了，正是我需要的，感谢神哦，我真的很大的得着，很大的得着。就是今天晚上这个课程对我来说，是我现在是特别需要的。就是师母你讲的，就是我们必须就是命令他出去，一定要出去。正如刚刚你刚刚在分享当中说的，对，我们里面好像会有惧怕啊，会有惧怕。但是我们一惧怕的时候，那个东西就强。但是当我们真的命令他出去的时候，他是弱的，他就被我们踩在脚底的。我就感受到是这个样子的。哇，我今天晚上这个课程对我来说是呢，太感恩了，感谢
你
主，
是
谢
身
谢
体
听你。
哪方面的情况，姐妹？
那个师母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呢是心脏问题，但是我也跟你联系过。有一次的时候嘛，我牧师为我祷告，就是为我那个时候，我跟着牧师后面祷告到我的心脏啊，就是恢复了呢。但是后来的时候嘛，我就是因为我上次也跟你说了嘛，一个群里面讲了一个人的一个祷告，然后我就跟着后面祷告，祷告过后呢，我那一天我就感觉我的头晕了，
哦，你是那
晕。
个心脏房颤的那位姐妹吧？
对对，然后呢，我心里后来就胆怯了，我就不敢祷告了，不敢祷告以后，我的人整个人呢，就是很，你看我这么长时间我都后来没有上线，就一下子把我就软弱就下来了，后来我就。我后来嘛，但是我呢，平常我偶尔会，我后来起来征战的时候，他就弱了。但我呢，自自续续的，我自自后来，
来，
我
我
后
问你，姐
来，
妹，你说起来征战是啥意思？我想听听，什么叫起来征战？
我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就是斥责他的时候，奉耶稣的名起来跺脚祷告的时候，他就不动了。然后呢，就是我呢，就觉得就像你刚刚分享的，就是觉得祷告了，我们也害怕啦，里面哦有胆怯啊，好像不想那个啊，哇。他就更强了，然后现在呢，我就觉得我现在呢，就是还是在跟着你们后面，就是但是我没有上线的时候嘛，我就是在那个叫什么，在听的时候嘛，我要听我祷告，听祷告，然后呢，我就觉得哇，我正像师母你今天晚上这个祷告的时候，也给我很大一个鼓励啊，就是觉得我要起来，我要站起来，我不要怕他，我也不要怕他，我一定要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就是师母你刚刚讲的说，我们一定要奉耶稣名斥责他，斥责他走，他不属于我们，他不属于的，不允许他在我们身体里面，因为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嘛，
对，
哇，我就觉得今天晚上这个信息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就是觉得我对我里面嘛，好像有的时候还会是有胆怯嘛，就一下子给我一下子就好像提升了一样，就一下子给我提起来了，我不用怕他了，我起来践踏他，我起来践踏他，就觉得这个真的太棒了，感谢神，我
好
不
的，我
需要
听明
再
白
怕
了。
他了，因为我里面的神比他大，我必须要斥责他。就像刚刚，就是我那段时间的时候，就像刚刚你也讲了一个人呀，说一个东西在身体里面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。我没有对着他的时候，他就这个样子。然后我呢起来的时候呢，他就不行了。哎，有的时候嘛，我不想祷告的时候嘛，他就会这个样子。我觉得师母刚刚讲的特别让我想到的就是什么？意思这个样子，我一要斥责他走，意思像这个样子，我一要命令他要离开，基督里面要他出去，
好的，
我就好了，
好，听明白了，姐妹啊，好，
谢谢师母，谢
那
谢师
哎，
母。
好，不客气，好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就是这个姐妹说到一个重点啊，就是当她去斥责魔鬼的时候，她还会偶尔会有一点胆怯呀，会有一点那个里边的想法哈，那我们越在自己有点害怕，或者有一点想法的时候。或者有一点小小怀疑呀、犹豫的时候，你就越应该刚强的去宣告，让魔鬼离开他。因为魔鬼的动作哈、啊，魔鬼的这些小行为，我们大概都了解的差不多了。那你就应该更刚强壮胆的去命令他离开你，立刻马上，不要去感知他，感知他的人都上当了，都继续被魔鬼欺骗了。所以要记得哈，这是一个关键点。还有，有的时候，有人就不喜欢持续的去吸收真理，不喜欢持续的去让自己强大，觉得自己差不多了，就不愿意继续努力了，不愿意继续去学习，不愿意去继续听课了。这也是大家的一个误区。有的人还飘飘然了哈，对。那当你这样的时候，你需要做的就是继续强大，继续强大，继续听真理，继续赶鬼。继续去提升自己，让自己的属灵的这个层面再往上走，再往上走啊！不要停止自己努力的脚步。你看保罗，他总是说：“世界如粪土，我得到了基督就是至宝，基督就是我最宝贝的。”他从永恒里边看到了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算不得什么，包括名，好听的名都没啥。人所有的荣华富贵、财富，包括好名声，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没人记得你。但是，如果你在基督里做了一个伟大的、做了一个很永续的事工的时候，可不一样了。你不但在天上得奖赏，可能有很多人会记得你。比如说，你离开事业也几十年了，但是你这个事工还在人们心中有记忆，还在存续着，还在帮助着未来的一代的年轻人，一代又一代的延续着，这是宝贵的。所以，亲爱的们哈，我们要把眼光放远，你要努力的去听这个真道。有人听了听着，听一段时间的就跑去别的听别，没关系，你去听别人的。但是我相信你可能会损失一段时间哈。我们让更多人有你自己选择的自由。但是如果是你很掺杂的去听，听了很多很乱的话，你可能会停止一小段时间，可能几个月，或者是半年，或者以后几年你又来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被别人落下了。OK。好了，那我们亲爱的，今天就直播到这里了啊！明天呢是牧师的课，弟兄姐妹们来听。那如果圣灵感动你的话，你愿意来支持这个直播间，大家可以去群里边去看二维码，也可以找到我们本人。我们相信你的默默的付出跟支持，神会回报你，神会纪念你，神会给你留那永不朽坏的冠冕，因为你。是凭着信心默默的在支持神的事工，可能我们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是神他真的知道，他在永恒里看见人所有的一切， 连人的骨髓骨节任何的一个心思意念他都记得，他都明明了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是赤露敞开的，是没有任何隐藏的。你在神面前隐藏什么都隐藏不住，所以就是我们在神面前乖乖的说，主啊，我是向你赤露敞开的，因为你什么都知道。感谢赞美主，一切荣耀颂赞掌声都归给耶稣基督，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。不要夸奖人，人没有什么可夸奖的，我们跟大家是一模一样的，只是一个追求耶稣基督的人而已了。好，我们都去感谢主，都把荣耀归给他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好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今天就直播到这里了，明天见。祝福大家，祝福你们，爱你们每一个，再见了。